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来到主的面前，主要我们来一起分享思想他的话语啊！感谢敬拜团队，我们的敬拜团队越来越壮大啊！感谢主，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旷野四十二站啊，这是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啊走了四十年，一共走了四十二站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走进旷野。他们从兰塞起行，到再经过这个在安营在舒歌啊，再来到以堂，转到比西哈路啊，最后在密夺安营啊。今天呢，我们要到下面两站啊，经过舒尔的旷野，又走过伊坦的旷野，安营在马拉啊，又来到了以林。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啊，上一次我们所讲的这一段路程。啊，他们出了兰塞啊，兰塞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兰塞那个地方啊停留了430年啊，400多年他们都在埃及啊，但是他今天啊神要呼召他们啊在那里啊，因为埃及的法老不放他们，他们这个摩西在法老面前行了10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杀长子的神迹，啊，这个神迹过了之后啊，法老终于允许以色列的百姓离开，所以他们离开了兰塞啊，第一站他们走到的地方叫做舒歌。啊，舒歌的意思啊，这个字的意思叫做牲棚，啊，叫做牲棚，啊，让我们就想到谁呢？想到了主耶稣，啊，他生在马槽里面，啊，所以就知道说，当以色列的百姓啊，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当决定要去进入走这条神给他们指引的这条去流奶与蜜之地的这条路的时候，啊，主耶稣要陪伴他们，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你爱你手。要牵引着他走着一生的路啊，所以在舒歌的时候我们想到了马槽，想到了主耶稣要陪着他们一起走过。到了第二站以堂啊，以堂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以色列人到底要怎么走，他们要走自己想走的路啊，那是一条要经过非利士人的路，但是那条路很近，可是要有征战啊，神告诉他们说不行啊，那条路你不能走啊，因为你经过了一个征战的话，你恐怕就要害怕，就会退缩，所以他要走另外一条路，但那条路怎么走，所以这时候就有云柱和火柱啊在他们中间引导他们，所以要知道他们每走一步都是云柱火柱，是神在引领他们啊。今天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就像当年的云柱火柱一样，他要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路。然后他们来到了密夺，密夺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他们在这里要过红海，哎，红海是什么呢？红海是一个见证，是脱离世界的一个见证，因为在那里啊，这个以色列的追兵要在那儿被淹没啊，他们要在那里，虽然他们遇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啊，因为以色列的追兵在后边，前面是红海，感觉是死亡了，但是神叫摩西杖伸向红海的时候，洪水分开，哎，他们从中间走过，从中间如干地走过啊！如果水移开的话，我们知道我们7808啊，我们把水放了之后，光让它等干就等了2年多啊，随后才开始去填塘啊。所以你要知道说，一个湿地你也很难走过去。以色列人200多万人走过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他们如走干地一般，两边的水像墙垣一样啊。当他们过去之后怎么样呢？以色列的追兵也追上去了，不是一部分呢，是全部的追兵追上来的时候，洪水把他们全部淹没，哎，所以他们就不再有任何的危险在后面，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再有追兵在他们后面来追赶他们。所以过红海是什么呢？摩西说过红海就预表着说受洗归入摩西，所以代表一个受洗。所以在我们看到前三站，无论是舒歌，无论是以堂，无论是密夺，这是人在受洗前神给他们的一个预备，主耶稣要在他们里边陪他们同行，圣灵要住在他们中间，要引导他们走每天的路，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过红海。其实红海我们上次也看了地图也发现哈，其实本身不一定要经过红海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苏伊士运河啊，所以他那完全是可以绕过那个地方，不需要经过这个红海，但是圣灵啊，就是云柱和火柱要引领他们，一定要经过红海。哎，过了红海之后怎么样呢？红海就像个十字架，你要经过十字架，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了， 所以你过了红海之后再没有回头路了，我们不需要再回头啊，因为世界已经不能够再捆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下一个阶段啊，过了红海之后啊，我们一起啊来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读几段的圣经。民数记38章第8节，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站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民数记33章第9节，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思想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你当年借着云柱火柱，现在你也借着圣灵把我们带出了那个世界，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旷野的路上，主啊，你要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脱去世界一切的缠累，让我们真实的啊能够如鹰展翅啊，在空中翱翔，来跟随你的脚步。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在你面前被你消化，让我们真实的主啊能够被你的话所感动，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在你面前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他们来到了旷野啊，过了红海就是一片的旷野。在旷野当中有什么呢？他们刚刚经过了旷野的那个红海的神迹啊，在红海当中他们如履干地啊，过了红海后面的追兵都被拿下，但是之后呢好像一味的都生活变得很枯燥很贫乏啊，因为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啊，如果我们看照片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旷野当中除了石头就是土，要不然就是几根枯燥的那个干草啊，什么都没有。今天为什么要走旷野的路啊？今天让我们好好思想，因为旷野的路首先我们先要脱去一切世界的缠累，那些世界的记号。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人信了主，但是很多世界的计划还在我们里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啊，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其实呢是有过很多的经历啊，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啊，所以有时候经常会讲一些我人生的经历，我的一些故事啊。但是给弟兄姐妹们一个提醒啊，因为不要走我原来的这个路。你知道我曾经我们在世界上都很风光很精彩啊，我不知道你们了哈。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我在上学的时候，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啊，大家见我面就主席主席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啊，这个很风光啊。我去学校参加运动会，人家给我加油的时候，人家就是主席啊主席啊，很风光。等到后来我毕业了之后呢，你知道咱们今天我这个我儿子现在找工作哈，发了几百个这个几百封，甚至可能上千个这个 resume 出去，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啊，分配工作还不说，我还不是分配。我是工作自己挑，全北京的啊国字头的和这个北京的金字头的这个外贸公司，我可以自己挑，想去哪家公司去哪家公司，啊，去了公司之后呢，我又是很运气很幸运的哈。我们今天知道说是幸运哈，今天我们这很，今天我们翻回头来看，那个时候神已经开始在我身上要做工，因为让我脱去世界的这些东西。因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学里面，我分配的是最好的。因为什么？我直接分配了到了这个业务部， 啊，因为大很多同学他们是在制单啊，就打那些单据，啊，有些分配的是办公室，有些分配是下场啊，这个叫商检啊，什么这些东西，我是分配的业务科。业务科里边我做外贸，做这个直接跟外商接触，跟外商接触还不一般，我们分好几等啊，因为你这个有跟美加的，有跟欧洲的，有跟日本的啊，最不济的都是去非洲啊，去中东这些地方，我是分配美加啊，所以人家说起来哎呀好风光，第一年工作的第一年我居然被评为公司先进啊，虽然最后奖金发不多，40块钱，哎呀，一年的奖金40块钱，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嘛确实没那么多啊，奖金有40块钱已经不错了，哎呀，所以那个时候就叫做风光。但是人在风光的背后会怎么样呢？马上就骄傲，很骄傲，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这个觉得好像哎呀，实际上我比你们都好，然后手里有一点权力啊，这个不得了了，这个有权利了啊，这个人瞧不起，所以慢慢的染上了很多的坏的习惯啊。其中我跟你们讲过，我这个人呢后来染上赌了啊，这个赌博啊，你说我们赌博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因为国内嘛那时候刷得很紧，都是偷偷摸摸的赌博啊，这下班的时候在公司仓库里边啊，或者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跑到餐馆里边啊，然后他们那个老板娘跟我们关系很好，然后给我们准备两个桌子，一个桌是吃饭，一个桌是麻将，哎，然后哗啦就在那打麻将，中午就打完麻将了，有时候是连夜打扑克打麻将啊，什么赌博的东西我会好几种，好多种啊，这个最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那什么，你知道我们做过一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特别那什么，我们打麻将跟同事打麻将打了半夜三更啊，因为我们是 overnight 打一宿的，然后我们同事呢把他妈妈叫起来给我们做宵夜，你说就这种事情我们都干得出来啊，所以世界这么精彩啊，你要到了信主了之后发现那些都是罪呀，都是罪呀，世界呢还有很多的追求，为了这些追求我们就不择手段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做贸易嘛，做生意的这些人都是这样，是不择手段的啊，有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这些你知道我有好多的有些群哈，这个现在咱们有了这个 WeChat 的 WeChat 的时候，大家都中国人都喜欢加入一个一个的群，所以最大家最多的可能加入就是同学群哈，我的同学群你知道我有些同学群我不敢加，因为这个加入这个同学群呢很不好意思，因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原来有好多同学不是被抓起来了就是死了，死了可能算解脱了，哎呀好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建立不起来这个群了，都联系不起来了啊，我对有一个同学跟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同学的啊，最后他因为他做的当然没有那个，我是做美加，他做中东的啊，最后有一次他把去中东的货发给他欧洲他自己亲戚家哥哥家去了啊，最后被红色通缉令啊，从这个迪拜哎被给这个国际刑警抓回来给遣送回来的那我的同学啊，我们同学同事很多今天都已经在监狱里面，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哎，我们那一批人，我要不是出国感谢主，我要不是出国搞不好我可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哎呀你知道这个，所以在当年啊，你知道世界有很多的追求，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的，都是那些东西享受啊，但是曾经那些尔虞我诈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很坏的人，曾经呢都有美酒有佳肴，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上班第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上班第一天我们总经理请客大家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正好赶了一个 party 啊，我第一天就喝醉了啊，一瓶的那个葡萄酒啊，我也不懂深浅，二十出头小伙哪懂这些，咣叽你可刚刚总经理跟你敬酒咣叽就喝醉了啊，所以我经常的是到外面去说三天一小醉五天一大醉啊，这个所以难怪你说我们有一个同学后来他这个还不到40岁30多岁的时候就死了，因为常常喝酒最后喝的肝癌就死了，我们那个就这个年代好像大家都知道说做生意哪有不喝酒的，哎呀你这一定都是要喝酒，所以人家都是好吃好喝来供着我们，世界的东西今天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吸引人呐，虽然喝成那样子吐得乱七八糟第二天照喝，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哎呀刺激，那世界的记号今天得救之后好像那些东西要离于我们远去，我们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马拉， 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水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神迹要经历，过了红海之后第一个神迹要经历的就是要在水上面啊。水是人体重要的一个化学成分啊，占人体的50%到70%。我们的身体依赖于水的生存，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器官都需要水来运行。我们有没有人感觉到那种特口渴口干然后受不了啊？几天好像很少碰到，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生活都是很富裕，没有从来没有有这种口干喝水的那种感觉。我这两天经历了，我前两天做手术，那个牙做手术，做完手术他给我打了好多麻药，打麻药我要吃抗生素，他担心那个东西发炎。好，没想到有个副作用，哎呀，这个无时不刻我只要睁开眼睛那嘴就是干的，因为他那个可能把我的里面的那个什么短气的给破坏掉了，这个分泌唾液的，所以我一直口一始终就是口干，天天拿气，睁开眼睛就一直在喝水，所以我知道那个没有水那感觉是多么难受呀、yeah。 所以神也知道我们人的需要，但是他要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人生尽头的时候，我们要遇到一个要有水上面要经历他的恩典。在旷野走了三天，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水是越来越少的时候，人的心态就越来越难受，对不对？因为你第一天没水，你说哦，还我坚持能够过去，第二天你就开始紧张，到三天没有水喝的时候，哇，你这个人都快崩溃了，是不是？到那时候他们到了，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结果那里的水又不能喝，有了水又不能喝，因为那里的水是苦的啊，你这个可相当估计是相当相当的苦了，要不然的话非一点点苦的话他们肯定是迫不及待先喝了再说吧，先嘴里先舒服了再说，但是这是相当的苦啊，非常的苦。所以让我们思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成长的人生路上也时候也要碰到很多的苦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苦难，苦难会让我们这个人啊，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就不应该有苦难了，我们应该天天都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天天都有祷告啊，今天想有工作就有工作，身体想好就好，我们什么都不怕啊，工作一祷告就什么都有了，是这样的吗？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认为有苦水，我们认为那些苦难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好的，我们就是个倒霉，对不对？我做生意，我以前在这个不光是在国营公司，后来我们自己早的时候就下海啊，自己开公司，自己做生意，要赚大钱啊。但是赚大钱当中你就要经历很多的风险啊，经历很多的这些困苦，所以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因为我们做的生意的周期非常的长，一般是大半年到一年才会有一个收获，所以在这个期间的时候我们会经过反反复复啊，我们做的人家说你这个是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什么东西啊，缺了得了，所以你这辈子才去做服装生意啊，这服装生意是极其难做啊，非常不好做，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做起来了，哎呀倒霉啊，哎呀今天工厂交不出货来，明天那个商检又出问题，后天我们的质量又出问题，然后所以我们整个做的时候好不容易提心吊胆把这货发了，又等着说哎呦，因为还有这个配额的问题，货到了美国海关可能人家一卡关配额没了你又进不去啊，所以你的货又丢在路上，所以一条整个一年下来都是提心吊胆，哎呀，所以我们这个做这个生意啊苦啊，非常的苦。做了信主就好了，对不对？信主就应该有耶稣基督保守你，不行你祷告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信主之后要碰到苦水怎么办？不干呐，是不是？所以来美国以后，后来没多久我又去做了一段时间生意。我做生意的时候呢，其实可做可不做啊。但是呢，我有一个想法，我说，哎，我信主之前做过生意啊，觉得很痛苦。我信主之后我再做，哎，会不会就好了？啊，会不会就好了？所以我是这种心态去做生意，呀、yeah ，但是一样有问题啊，一样有苦难。因为主耶稣说了，你在世上有苦难，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经历苦难，所以做生意一样碰到。所以你们都知道我后来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呀、yeah ，所以信主之后和要碰到苦难不干，所以苦。但是呢，我们今天知道苦水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良药，让我们学习来依靠他。如果我们人生我们不碰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行，我们可以做一切，靠着我，对吧？但为什么会有苦难我们都不明白啊。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肉体里面有良善是苦的、啊、首先我们知道信主之前如果我们的欲望得不到是一种苦难，对不对？我们想得到得不想得到得不到， 你想发财发不了，找工作不行，身体又不好，对不对？所以你想得到没有？有一个人，哲学家叫做叔本华，啊，他曾经有一句话，他说：“财富就像海水，越喝越渴。”其实你的欲望也是如此。他平时也说过另外一句话：“人的生命就像是一团的欲望，欲望得到了满足，你就会觉得无聊；欲望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痛苦。人生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左右的摆动。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所以你信主之前你有苦难不是一个什么稀奇的事情啊，一定会有，我们就是这样。有人说了，这个得到这个好不容易有了苦难，但如果留不住的话，那更苦更难受，是不是？有人做一个实验，拿一个猴子做个实验，因为人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多巴胺啊，你兴奋的时候这个多巴胺就会上去，对吧？那个学医的人你们都知道这个，你看学生物的人都知道这个多巴胺。有人拿一个猴子做个实验啊，然后他把他一个猴子关在一个空旷的屋子里面，然后呢，这个实验员啊走过来，听到这个脚步声，然后嘣把这灯打开了，然后走到这个猴子面前，在他的舌头上噔噔滴两滴这个甜水，猴子高兴了，哇，这多巴胺蹭就窜上去了，啊，几次实验之后，一听到这个脚步声，一看到这个灯亮，那个多巴胺就窜上去了，兴奋开始了。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suppose 原来是滴了这个糖水就应该多巴胺更高，对吧？应该更高兴了。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什么？当你滴了这个以后，它的多巴胺的反而那个值下降，因为他知道很快这就过去了，甜的这个东西过去了，然后你要等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啊，人生就是说你找得想得得不到是一种苦，但你得到了又留不住，还是一种苦。有人说，那好，我们听了福音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就好了啊，我们听了福音啊，你要这个福音会给你让你去觉得甘甜，对吧？有一次我们去这个福音营啊，去福音营，我因为都是要服侍，我就早去，然后他们说有人哎要搭你的车，有一个教会一个弟兄，我说好，那让他们搭我车好了啊。上来一对那个男女啊，看像起来夫妻一样，他们还蛮不错的啊，我就跟他们聊天，他们两个人都是访学啊，来到这里呢都有这个在这个大学里面去交换啊，他们这个都还不错，我一路跟他们就聊福音啊，聊福音聊得也挺好啊，听他们也都是很愿意接受的，都是懂知情达理，然后他们也都很明白这个福音很重要。然后去了以后呢，就天天就在那里听讲道啊，听了这些福音，听了福音之后，我们看到他们也在流泪啊，也会觉得这个什么很感动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有呼召啊，呼召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两个人呢，然后紧紧的把手攥在一起。后来攥在一起的话呢，我就想着说，哎呀，两个人已经受了感动了，这一定要一起走上去。哇，我就是鼓励他们，哎，没有感动，感动，上去上去，然后他。一次两次，我说干嘛？怎么总是这样的啊？这个这么感动都不上去，直到最后结束他也没上去。问他也不说什么原因啊，他等等吧，等等吧，啊，等到后来我们等到回了福音营回去了，我就问那个介绍他来的那个人，我说他们俩怎么听起来很感动的吗？他说是，回去听着也挺好的啊，但是呢，有个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他们俩不是夫妻，他们俩各有各的家庭。啊，他们都来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后，觉得说，这个美国这个生活很艰苦啊，然后这个都离开，都远离家，所以就做了个临时的夫妻。然后两个人在那儿都很好，结果渐渐产生了感情了。听了福音呢，他们觉得，哎呦，糟了，那是罪，啊，这个是罪，所以这个罪在里边，他也没办法，他离不开，你知道吗？他两人的感情太好了，他说我没办法，所以我要信了耶稣，我要这个东西我没办法离开，怎么办？我也不能违心的就是走上去，所以最后他就说我就不来了。所以从此后来就没有再来在教会看到过他们。所以你要人在教会，我们的心还在世界的话，没有办法，哎，没有办法。好不容易信主了，信主就好了吗？信主就不会苦了吗？你知道我信主了以后啊，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原来那个教会啊，跟咱们今天教会不太一样哦。我们到了教会，早晨9点钟到教会，然后前一个小时，我们是祷告，然后有弟兄姐妹点诗歌，有唱诗， 祷告唱诗要一个小时，要一个小时，然后就播饼，播饼完了才有信息，那个信息是一个半小时起步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一早上起来我们会在那儿都不会离开的呀。开始信主你知道我百爪挠心，因为呢就是说哎呀听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心里边我们没有预备好，所以听这个讲道听不进去不要说，我们前面那小时坐了我都难受你知道吗。后来怎么办，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姐妹都在旁边看孩子你知道吗，都是姐妹在看啊。那时候我就偷偷跑过去了，我说我看孩子去，我小孩小啊，我去看孩子去，一推门嚯，好几个爸爸都在那儿都是这毛病，都是这问题啊，那个里面那个姐妹说你们去听道啊啊，是吧，怎么你们平时在家里边都不看啊，今天跑到教会里边来都是这样的，所以坐在那儿你说苦，慢慢好不容易这个道听进去了，慢慢我们慢慢成长了听进去了，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对什么不对，我们知道应该按照主耶稣的话去行了。但是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什么，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紧紧地抓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释放，让我们心一直在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释放的人。所以肉体没有良善，什么是良善，主耶稣说良善的只有那一位，就是神。我们心里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个时候怎么样，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啊？他们发怨言好像没有错，因为确实他们没有的喝，水是苦的，所以没人没有经过试炼的时候总认为自己没有软弱，看不到自己的软弱，我们都认为我们很强，我们很好，我们什么都行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神要让我们在旷野要经历神迹，哎，要经历它。所以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曾经神在我们身上做的那些功都是短暂的，怎么搞的，三天前红海的时候我们刚经历这么大的神迹对不对，刚经历这么大的神迹，我们可以走过了红海的时候水如干地，你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三天就把这个恩典就忘了。但是你记得我们在后面我们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第一站走到这个两个探子进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人怎么说，我们听说你们从出了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啊，红海怎么干啊，怎么干为你们开路，怎么样追兵被那个水淹没，四十年以后耶利哥他们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三天已经忘了，他们已经忘了，因为肉体得不到满足。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产生这个埋怨的心态，因为我们肉体得不到满足，因为我们想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得到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了，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奉献，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堆的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抱怨。他们抱怨虽然是对着摩西，但实际上他们是对着神，他们对神的不满。所以要注意，今天很多的时候抱怨很可能让我们犯罪。起初我们的抱怨是什么，我们就觉得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嘛，我就是不高兴的时候我发泄发泄，等我发泄完了就好了，我就没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抱怨我们只是情绪的发泄，但是慢慢的当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这个抱怨就会化作沮丧苦毒愤怒，哎，我们就会憋在心里的时候发不出来，我们就变成一个很苦的苦毒，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看到神经历神。在这个之后呢，抱怨会产生了过激的行为，这时候有时候会迁怒他人。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社会上发生很多的这种报复，所谓报复社会啊，就是因为里面的这些积怨太多，他们最后就走不出来，没有办法。我前两天去这个加州啊，我在这个 San Francisco 周边的时候，我们去海边有一个地方，哎呀， 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牌子，我开始觉得很好搞笑，因为这是干什么？你们有人知道吗？在很多地方有这个牌子，好像芝加哥他们也有，好像很多地方有这个牌子，叫做什么？就是说，当你看到有人要自杀的时候，赶快打这个电话。啊，因为在那个我在那个海边地方，如果那个地方偶尔有人跳一跳，就没什么，但那个地方就说明很多人在那儿跳。你知道这种苦毒发泄呀、啊，付出来做这种事情会传染的，会传染的。啊，很多人一个人在那儿，很多别人也看着啊，我也很苦啊，我嘣嘣嘣一个往下跳。所以那个在那个悬崖边上就贴这么大一个牌子，说你看到有人走上去的时候，赶快去打这个电话，要去就去，啊，所以很多地方有这个牌子。所以要知道说，苦毒发泄会让我们人生走到没有出路。抱怨呢，很多时候是没有感恩的心，我们缺少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他们但凡想到说神当年带他们是如何过那个红海的时候，他们如何走出那个困境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感恩的心在他们里边，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抱怨，不会让这个抱怨所捆绑了他。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感谢主，没有让这个水永远苦下去，没有让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就此沉沦。什么是苦水？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有一段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能啊，请让这个苦杯离开我，然而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这个然而的祷告让我们知道说，今天谁都经过苦，主耶稣经过的苦跟我们一样，比我们更苦啊！那个苦杯他也说，在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知道那是苦的，但是如何能让那苦过去，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能够让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度过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之所以有这些苦啊，就像这段圣经出埃及记15:25后半段到26节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人通常会怎么样？什么是苦？我们会把律法当作是苦。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人不知罪，我们可能在那个里面，我们仍然是最终享受最终之乐。就像我当年啊，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没有觉得那些撒谎欺骗诡诈啊，那些这些我赌博，我自己赌，我能伤害了谁，对不对？好像我们不知道那些是罪，我们把那些都看作是我们人生。我们常常给自己找个借口啊，十商九赌，所以我赌博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做的是生意，我是个商人，我本身做生意就是一场赌博，然后给自己找了很好的借口，是不是？所以人不知道律法的时候，人没有律法，我们就会落在罪里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今天有了律法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呦，原来那些东西，那些享受的啊，醉酒不可以哦，啊，这个酒虽然让你身体感觉不舒适，哎，曾经啊不舒适你会吐，但是那个感觉，当时喝的那个感觉让你很兴奋呢，啊。但是这一切是苦毒，肉体让我们犯罪。所以主耶稣要借着十字架，要借着那个木头，要让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转化成为甘甜。所以我们今天信主啊，有主耶稣的十字架宝血在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今天认识到这个罪，我们就要脱离它，啊，让我们这个苦，本来我们觉得是苦的啊，在世界的那些抓住我们的那些东西，我们认为是苦的，但今天要让它成为甘甜。所以这是我们记得说，虽然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紧跟着说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当我们的肉体顺服罪的律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些律法是苦的，但是当我们能够内心顺服神的律的时候，一切的恩典是甘甜的，是美好的。所以世界是让我们先尝到甜头，再让人受苦。那我们到旷野的路的时候呢， 是让我们先喝了苦水，神就让这个苦水变得甘甜。什么叫做世界让人先尝到甜头再受苦呢？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啊。1990年，那个时候我20出头，一个毛头小伙啊，我有机会代表公司大概有6个人啊，出差到美国来啊，我们作为外销人员到美国出国小组。那个年代出国的人真的是能够有机会出国凤毛麟角啊，我们又出国又到了美加，哎呀，到了这个地方好啊，下车看到的是这个生活上我们先不说，最关键是周末有地方去啊，一个星期做完了工作之后，周末的时候，哎，人家很懂得我们中国人啊，这你们都是好赌的啊，从洛杉矶直接开车4个小时把我拉到拉斯维加斯去了啊，那个一个星期的这些疲劳啊，这个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呢，哇，昏昏沉沉的，哇，突然在沙漠当中看着一片的灯光啊，灯红酒绿，哇，这个心里边啊，马上那个肯定多巴胺上去了啊，这个住在酒店里面，一进去以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到处都是响声啊，那个听到哦，原来是什么，就是那个他专门做的那个铁牌哈、啊，那个钱从那个 token。掉到那个钱，你得那 token 的时候，那个声音响啊，哇，那个吸引人呐、啊！啊，你知道那个赌场里面每一个赌场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机器啊，那个机器一次1块钱，你一拉啊，这个赌场当时所有在里面扔的那个钱，如果你中的话，它全出来，哇，吸引人呐、啊！哇，那个纯排队哦，人在那儿去拉那一下，啊，后来人家告诉说别去那，啊，那个不公平，人家做手脚了，啊，说什么公平啊？你去21点。他们有人专家计算过，这个玩这21点啊很公平，庄家跟那个谁49点几比50点几很公平啊，你去玩吧。然后那我说不会学啊，我站你后边来掏20块钱搁桌上啊，我掏了20块钱玩最小的2块钱一桌的那个，搁在桌上我就玩，他在后面跟我讲。所以你人大家我告诉你，赌场其实人家都有毛利的，人都知道你哦，这个人是新来的 OK 你新来的不是吗，让你先尝甜头。我2圈之后，这个我这朋友走了，转圈别地儿去了，啊，最后我玩了一会儿，不过瘾，2块钱一次不过瘾，5块钱，不过瘾10块钱，20块钱，50块钱，这越玩越大，然后最后那个晚上下来以后，大家看着我，哎呦，一脸的兴奋呐、啊，高兴啊，20块钱本，你知道我赢多少？好几百块哦，哎呀，高兴不高兴？兴奋。本来我们是星期五晚上去，应该是星期天晚上回去，因为星期一要约客户了，结果谁都不走，需要星期一再走，到星期一的时候，你看我们每个人灰头土脸的，一个个好，我告诉你，我损失那数一年的工资，我那时候我一年的工资，我那时候那几天就没了。就是你世界是让你先尝到甜头，还让你来呀，好啊啊，这个东西高兴啊，多巴胺一下上去了，但是之后呢，苦啊，真是苦啊。所以要知道，今天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在经历苦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依靠了，因为主耶稣他要把那个苦水要变甜，他要让生命的在我们里面。当时你知道他扔了一棵树，并没有说这棵树是什么树，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旷野里有只有一种树啊，只有一种树，这种树叫皂荚树啊，皂荚树，可能弟兄姐妹经常我们读经的时候会读到这个皂荚树。皂荚树是旷野当中的一个特色，啊，它大概它不是一片成林子的，啊，它是离着不远有一棵，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存在的。每一个树呢，它这个上面有很多的刺，啊，那个包括它的叶子上也有很多的刺，啊，它这些刺叶子呢是白天呢就白天的时候会经过日晒，会要蒸发，所以它叶片非常的小。啊，但它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吸收整个空气当中的水分，啊，然后去抵御这些日晒。它是骆驼的一个很好的食物。你知道这个骆驼走，它虽然两个驼峰储备一些东西，但它也经常要有一些这个水物要进行补充。所以只有骆驼的舌头是可以抵御这些刺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神造这些每一样动物都是很有特色的，很有特点的。所以这骆驼是吃这个树。但要知道呢，这棵树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本来就是像这样一棵树，这个人我们里面就像这棵树的刺一样，谁都不能碰我们。今天谁也不要跟我，你要想把我的利益碰到了，咱俩可以平时做朋友，我请你吃饭，你请我喝酒没关系啊，好朋友。但是你要碰到我的利益，对不起， 我跟你可没完没了，我们就是这个拿刺我扎你，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主耶稣要让我们改变我们，造荚木最后因着它变得坚固，因着它有韧性，让我们这些本来不堪的人，本来要成为地狱火湖的材料被烧的人，要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神家中有用的器皿。他是造约柜的，抬杠还有桌子，就是那个供奉那个桌，那个奉献那个桌，还有竖板、门栓、柱子、祭坛、香坛的材料，都是用这个造荚木去做。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亲自成为了这个木头，亲自成为木头，他真心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因着有了他，苦水可以变甜。过了，好不容易过了这个马拉啊，马拉是我们谁都不愿意在那儿久留的啊，因为马拉那地方很苦，谁也不愿意在苦难当中留太久，我们都愿意更快的脱离苦难。来到的一个地方叫做以琳，从马拉起行来到以琳，以琳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感谢主，他们到了一个很好的美丽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以琳啊。以琳这个地方呢，它叫做大能的或者刚强的，因为让我们真正经历苦水变甜之后，神要让我们能够变得刚强起来，让我们人能够从此啊能够愿意来跟随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以琳是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在这里有泉有树，是一个可安歇的好地方。哎，在沙漠当中它是这个很干燥的，所以有任何的一点树荫啊，你都可以在下里面乘凉啊。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了，不要再每天被那个晒得口渴啊，同时又有水泉，对不对？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一个属灵的一个避风港啊。常常弟兄姐妹们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这个世上都觉得很多的缠累，每年我们有一次很好的退休会，我们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去参加，就像以琳一样，每次我就觉得在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哎，很多时候我们一个星期的忙碌，到主日我们听一个道啊，但是觉得还是口渴啊。但是如果当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一段时间放下来啊，我们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去，放下我们一切的劳苦重担，我们到那里去，我们真实的能够安静在主面前，享受主的供应，享受以琳的美好，享受那水泉，享受那七十个棕树。哎，生命成长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恢复，需要人整个被恢复过来啊。我们不是神要把我们总是扔在这样一个苦难当中来去试炼我们，所以神的话语就如水一样，它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解我们的渴，就是那个水泉。沙漠中的棕树呢，是一个复活经历的见证，因为在沙漠当中你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生植物，对不对？你偶尔能看到的，要不然就是地上的仙人掌，是唯一有树就是那个皂荚木。但是在这儿有七十棵棕树，哎，它是一个生命复活的见证。这个棕树是什么样的？棕树本身它外面是看起来是高大的挺拔的，它给人一个非常高大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式啊，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有一个这样一个见证，让人看到我们的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那种高大挺拔的样子。同时棕树它跟其他的很多的树不一样啊，前两天我们啊跟这个咱们教会一个弟兄家，他们就是一起，我们跟他一起挖那个树根啊。你知道这个树根呢、啊？我以前一直以为那树根是往下长的啊，那肯定是往下嘛，那个扎在地上。其实，在我们这儿，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水的问题，所以这儿的树根是横着长的。所以很多你看到家里很多的树的那个都是边上那个树根都浮出那个地面来了啊，它是横着长的。其实往下的时候，你把这几个树根一锯断了，那个树根一下就。这个就可以倒了，就可以挖出来了，其实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在这儿呢，这个树根不容易，这个不一样啊。你知道这个棕树的树根呢、啊、通常可以向下扎到十米深，因为在下面它要一直找到下面的水源啊。因为在沙漠那个地带，它的每年的降雨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他们要从其他地方那个有水的地方要能够扎下去，扎到更深的有水泉的地方去，它喜爱阳光啊，它一定要有阳光让它在里面。所以这是棕树的特点。棕树特点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需要向下扎根，一直扎到水泉的地方， 我们有神的供应在里边，同时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呢，外面就要有一个见证，啊，让我们又有喜爱阳光，啊，因为神就像光一样照在我们里面，圣灵像光照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幽暗。水泉呢，要知道那个地方是很少水的，但是呢，因为它渐渐的靠近的西乃山，西乃山他们一片是西乃山，不是一座山，是一片的山。啊，他们有些山是比较高的，高的山上有积雪，所以他们到夏天的时候，他们会有天热的时候会有融化，啊，就慢慢的形成那个水泉，就会流到下面，啊，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比较干燥的时候，它的水是很比较低的，但是如果有一旦有一个口出来的时候，这个水就会向涌出来，啊，就会涌出来，所以我们人需要有一个碰到，啊，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要被打开，打开的时候让那个水能够滋润我们。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说，哦，我们就做一个这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就好了，我们就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其实我们里面那个渴望没有打开，啊，所以我们那个渴望的口要打开的时候，水泉要从里面出来，而且要源源不断的要成为一个活水。啊，所以我也有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们应该是，去年啊，一两年之前，我跟弟兄姐妹做过一个见证。我曾经在我在美国做生意的后半的时候，我曾经啊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啊，在那个试探当中，我就不重复那个，大概讲一下，就是说，经过那个试探的时候呢，我差一点进入了那个试探，啊，这个靠着自己的这个小聪明，啊，以为啊这个神不知道，啊，这个结果后来，神让我经历把我带出来以后，我忽然还回头看的时候，忽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啊！经历那么大的一个恩典，让我真是从死荫的幽谷当中救出来啊！否则你们今天看不见我啊，因为我可能还在里边。我上次跟你讲过，那个抓了11个人，一个很大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走私案啊，一共抓了12个人，2亿多美金，当时涉疫2亿多美金啊，那我差点成为第12个人呀。所以神把我在这个地方把我救出来了，救出来，然后后来又把我带到，我给我安排的，我并没有说这什么。你知道我当时离开那个事情以后，我很无聊，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将来往哪儿走。我得到现在这份工作，我没有发 resume， 你们能想象吗？我没去找工作，工作找我来的，神让这个工作找到我，最后我去做这个公司，我做到现在，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一直说有更好的机会我也不想去，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工作，神给我的工作，所以我知道说我今天要在这里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结果后来有一次呢，刚好那一年同一年啊，2006年记得很清楚啊，那个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刘志雄长了啊，刘弟兄啊，请我到他们家里面去吃饭，然后我们就谈一些，我帮他个人身上面帮他一些事情，请我到他们家吃饭，就跟我谈起来，他说现在我们开了一个叫做基督学房啊，这个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神学的装备啊，你怎么样，要不要一起来学习？哎，我后来经过那个事情以后啊，经历那么大的苦水，我们好不容易让我能够度过了那个难关之后，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渴望，我说哇，我肯定，我之所以走到这一个试探当中，就是因为我里面没有神的话，所以我说哦，太好了，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那我就去吧。所以我当时我就去做，一下就是8年啊，在里面学了8年啊，所以到2014年我搬到北卡的时候，那我刚毕业呀，刚毕业，所以神的话在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打开了一个泉水。哎，慢慢我发现，哦，原来我之所以就会受这么大的试探，并不是偶然，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在后面没有良善，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让神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的时候，啊，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装备，让我们真实的能够看到那个水泉在我们身上动了大功，我们这个人就活出来，能够成为一个高大的棕树，成为见证。这是我们人生成长路上的一个加油站，啊，这个以灵是我们成长路上加油站。我们经过马拉的苦水，虽然水是苦的，我们经历很多人生的风浪，啊，每一个风浪我们都不想在那里久留，我们都想快快的离开，啊，但是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功课没有学到，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浪在后边。 但是当我们学会的时候，神会让这个水变甜，让苦水变甜。过了苦水，神会让以琳那个绿洲，让我们如躺卧在青草地，在可安歇的水边，啊，让我们能够在那里来享受神的供应，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放下这一切世上的缠累，让我们真实能够进到以琳当中，在以琳的绿洲里面经历神。我们人很容易离开马拉，我们神也不会在马拉一带长久，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永远的留在以琳，对不对？以琳这么好的地方，有水泉啊，有棕树，有可以乘凉，多好的地方。但是以琳再好不是迦南，以琳再好不是迦南。今天我们不能够说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在那儿，我们不走了，因为基督徒的成长路是不进则退。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真是主耶稣给我开路了，我也没有工作，给我找到工作，给我开始了，然后从此我就会啊，在工作里面我就好好去享受这个生活吧。我们就忘了我们曾经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基督的成长路上，如果我们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去往继续走到下一站，不去再去经历神的恩典，不去再去经历神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停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所以我们不要把成长的经历看成是属灵的终点站，这是我们千万切记，我们要记在心里。因为我们每经过一次，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感恩节，我们随时都是我们的感恩节，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神要带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旷野四十二站的路还很长远。马拉的经历让我们脱去世界的缠累，以琳的经历要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啊，因为肉体的那些东西哈，啊，我们都知道说，肉体的那些情欲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左右我们的这个律，成为左右我们的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实的活出神来。所以这段以赛亚书40:29-30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老鹰有一个特点啊，我们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特点啊，因为这个老鹰啊，当它长大可以飞了之后，随着它的成长啊，它有两样东西在它身上是不会坏的。一个呢，就是这个鹰啊，会这个嘴是越来越弯，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鹰嘴是越来越弯的哈，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身上会长越来越多的羽毛，毛啊，不一定是羽毛啊，身上会长很多很多的毛，所以呢，它会一个是它吃东西会越来越麻烦，因为它这个尖的这个嘴会对它有妨碍；另外一个身上的毛，因为它不会自己脱落，所以呢，它就会越来越沉，越来越飞不动。这时候怎么办？它就会飞到一个悬崖的高处，在悬崖的高处，它就对着那个悬崖壁要使劲的哆那个嘴，让把那个嘴的那个外面那个沟啊把它哆掉啊，这是很痛苦的啊。它把那个哆掉，哆掉之后呢，它那个嘴就可以是变成是比较尖一点的。这个时候，它要把身上的那些多余的毛要揪掉，揪掉。当它揪掉之后，它就轻省了，它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所以今天这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世界有很多东西在吸引我们，就像这个羽毛一样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没有办法来能够真正的能够听到神的道，我们能够跟随神，能够起飞得了。但是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我们要脱去一切的缠累，我们要把那些不属神的东西拿掉，这样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如鹰展翅飞得更高，能够飞得起来。这就是让我们经过这个马拉的经历再到以琳，到了以琳不是停留，我们要继续，要如鹰展翅高飞。愿神的话来激励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一切不完全的话交到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完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属天的路上，虽然是旷野的路，似乎没有以前世界的那些精彩，但主你要借着这些苦水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去这一切的淫欲，罪恶的淫欲，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丰富当中。主耶稣的十字架宝血洁净我们， 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像鹰一样脱去这些世界的缠累之后能够飞得更高。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什么，但主你有你的大爱在我们里面，愿主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的时候，主你就必扶持我们，把我们带到更高更深之处。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灵，阿们。